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们哟。
好，今天呢秋华姐没有来，今天不是礼拜二，今天是礼拜四啊。秋华姐怎么会没有来呢？其实呢，这如果跟着我们一起在成长一直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就知道秋华姐最近呢，在上个礼拜六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当天呢，我就载她去这个国泰的急诊室，然后国泰急诊室真的好大哈，但是呢，满满的都是人。是礼拜六嘛？我记得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六、礼拜五吧？就是那天有艾伦姐，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边等的过程当中呢，最后当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血压啦。因为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是停好车一进去，我就说：“秋华姐，你的血压多少？血氧多少？”然后血氧大概95，然后血压大约160几，快170了。那按照他以往的能力啊，我觉得他大概在160以上就会感觉到非不舒服。
对，
那现在我也慢慢能够抓到的这个状况。可是血压高很麻烦哦，
是啊，
因为第一，秋华姐也不是疾病，她其实身体状况一直都很好。那这种血压高呢，也不就是说她血管啊，你看她都有在吃我们保养品嘛。
对。
然后运动，虽然说我一直常常说她的运动是不对的，可是基本上她该做的比很多人都多很多。
努力，
很努力。那血管就没什么问题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压力。
对啊，最近其实还蛮多都是他处在压力啊、情绪的那一种焦虑的感受。
然后你看，我们好不容易想说过年了啊，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应该可以放轻松，没有
哎、欸。
这个母亲节马上来，
马上接着又情节。
他看他开始担心说：“哎呀，母亲节要送什么礼物吧？”
对啊，
然后开挑选啊，等等的，所以真的是一刻都没有放松啊。那这个只能说看他自己去调试。那当然，首先，医生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他能够减少工作量。
对，
因为心情的部分没办法，因为那些东西是自己心里，
对，要靠自己去调试啊。
但工作这件事情，你没有工作，没有去上班就没上班嘛。所以呢，他后来就有听一下医生的建议，因为我们都说嘛，身体最重要，对不对？
对，
没有把自己身体，对，我们是这个做这样的节目，我们自然也要让。比方说我们都大概告诉大家每天要好好睡，
对，
结果雨飞天天熬夜，这样对吗？
不行啊，
这样不行。
对、啊、
我们要做表率，
我们要做榜样。
对， 对，我们告诉大家要用爱迪斯产品，对不对？结果自己都不用，自己欧骂嘛，
对，
长班，对不对？这哪有说服力啊？
对啊，没错。
对，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呢，秋华姐就觉得说，也算了，就是中间真的，虽然说她现在就算在家哈，秋华姐随时会打电话进来啊。
对，
她也是啊，就是也是在忙着在找商品啊，听我们节目啊，找歌啊等等。所以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觉得这最难也最简单，就是他能不能放下。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着我们分享，我相信听众朋友都有一点一点在进步，在生活习惯上。
是，
秋华姐我觉得她也是啊，你看她现在终于可以放下她那个有点完美尽善尽美的那个个性，让自己偶尔可以喘息休息一下，
这很重
要，这是好事啊。
对啊，对，然后呢，所以他那一天礼拜二，就刚刚好陈老师嘛，然后他就觉得 确实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嗯，
所以他就想说啊、那就有机会就多休息一点，
嗯，对啊，很乖，
没错，
有听老师的话，
所以你看阿富主持，哎、他没休息哦，啊、
哎。对哦，
哎、我们主持秋安休息哦，谢谢老板
哦，对啊，
对
给我
们的赏赐，
对，给我们
代表对我们认可，
对，对我们的信任，对不对？
就是像小的时候那个妈妈，就是不放心，就会一直盯着你。
对，
哎，放心，像你有三个孩子也是一样吧？
是啊，
就是放心的，
啊、
你就随便去上课，
对
啊，不放心的就会。对对
就会一直抓心揪在你抓在那里。
对，好，
感谢秋花姐给我们这个机会、哦、
但是在这里先讲，那天真的我们在急诊室的时候，其实也对啦，因为假日没有开嘛，然后急诊室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尤其很多年长者很多哦。然后我记得秋花姐还有说，我在停车的那段时间，还有人说什么、啊，他要赶快插管。
哦，
就是有
同时也有其他的人送进来，
对，年纪比较大的人在那个时间哦、就很奇怪，都在晚上等等的哈、然后每个都弯腰驼背啊、然后很没气息感啊、那秋花姐就除了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整体的这个变啊、精神状况啊、皮肤状况、气色啊都很好，
发质发亮、啊、
最重要就是发亮对，如果从背影看的话真的不觉得她是一个年长者啊，
对，说不定你还想跟她搭讪呢、
对啊，背就真的什么
背影杀手、
背影魔女，是不是
对
对啊，又
背影美魔女
又瘦，对不对？
对，
她只是坐在轮椅上，
而且她的那个体态都还很标准，直挺挺的，
没错。所以当然他也是因为都有在用我们的这个保养品嘛，不管是
帮他抵打得很好，
像这头发，迷迭香精油，
对，
拿来洗发，对不对？真的是可以长出小小的这个小，讲到这个年纪哦，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道歉哦，那一天也跟这个萧大美人道歉呐、
哦，
那天我讲错他岁数了，我讲成六十几岁，不是他啊，五十七。
哦、好，
对，但是没关系，讲着先放着啊，对不对？所以他因为是我记得像迪英姐就说我不怕，尽量讲啊，讲老一点都没关系，我只在意视觉年龄
哦，
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八十岁了，你就讲。啊、甚至讲我九十岁都没关系、反正我看起来四十岁就好，
对啊，
对，不要说哎、他三十岁就看起来八十岁那就糟糕了，所以秋花姐就是这一点啊，她是不愿意透露了、但是如果真的把她的年龄透露出来的话、我觉得应该骄傲啊，
是啊是啊，
对啊，
我们都很为她骄傲、
她的视觉年龄跟她的年龄至少差了多少啊，四十岁我看对吧，姐，这有那么夸张吗？
秋花姐是等一下她吓到都站起来了这有宇飞这个话激励了我，激励了
我，我现在自己也是，就是说我不在意这个，就是人家只要知道我的年岁，然后发现我比我的年岁年轻、然后不是客套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打从心里的赞美，
对，
当然皮肤状况呢就可以像秋花姐一样用爱迪斯系列，那身体状况呢就是要靠我们的膳食系列，还有运动，
对，
饮食，这三样互相的搭配，因为像我们在练健身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哈，三分练七分吃嘛，就很多人很重视运动健身、可是他却忘了吃的东西的控管，
对，
就是真正能够控制你的身体的状况，其实吃管得非常非常的多，
对啊，
你如果很保养皮肤，当然天天吃炸鸡，那确实也是有一点困难的、
对，
然后天天都这个吃保养品，就每天大鱼大肉，然后油腻、辣，那你要保持身体状况好其实也是很困难，
对，每一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所以都要一起并进 齐行啊，那我觉得其实像大家对秋华姐的称赞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们善事的品跟爱迪斯产品的称赞，因为显现在她身上就是这么棒的代言人，让她看起来状况就是这么的好，对，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的产品，
对，
把秋华姐守护得很好，
没错，
也把所有听众有在使用听众都可以守护得很好，
是，好，再来呢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好，今天要播放的西洋歌曲啊是1970年代民谣还有乡村音乐，乡村路带我回家，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th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whiske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好，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嗅觉传奇，就是我们可以闻到香味的这方面哦。什么意思呢？大家有听过一个品牌啊，叫做 Jo Malone 吗？应该有，可能有些听众没有听过。它是你在百货公司可以买得到一个品牌，它叫 Jo Malone， 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大品牌哦。那这个人的人生故事啊，我觉得非常。
他是什么？卖衣服还是卖什么？
它是卖香氛的，就是香水啊，或者是一些使用的像这种沐浴相关的这样。然后品牌是非常的大哦，
是
你去百货公司都可以买得到。那我想要介绍这个人物是在他的人生啊，不是跟我们一般觉得哦很顺遂啊，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个大品牌的一个研发者。他的人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挺挫折的、哦。他小的时候啊，患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读症。什么是失读症呢？就是有阅读障碍
哦，跟萧敬腾一样。
对，就是你的智力是正常的，但是阅读啊、书写、拼音上啊是会有困难的。所以他在小的时候非常常被大家去取笑，甚至啊还有老师啊，会羞辱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过，因为在一个小小孩的心理上还要被老师啊同学排挤羞辱，我觉得小时候会让他是很难过得去的。但是呢，我觉得我特别要介绍是因为啊，他虽然有这样子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生理上的缺陷，但是他从小又有另外一个天赋、
哦、
就是嗅觉上、怎么说呢，他从小有一个很奇特的能力，就是他能够我们用影像讲了哈，他可以看见气味，他是那种啊小时候很喜欢去把这个味道啊加在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加在那个味道面、而且他可以发现啊在调香的时候啊哪一个气味是有缺口的，到底少了哪一个味道呢，就是他从小有一个、
好专业的概念、
对，
缺口，
对，
气味的缺口，
气味的缺口。那在小孩子他不会这样说嘛、但是我们就是大人就是 讲的比较精准点，对，他就会知道说，哎，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味道把这个空缺啊补起来，嗯，甚至就是说让那个气味全部都贯穿在一起，变成一座很舒适的一个桥梁，应该是这样子说，嗯。所以他靠着他这样子天生的一个天赋啊，他长大之后啊，就打造了一个影响力这么高的一个叫做 Jo Malone 的品牌，嗯，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他的名字，
是
他本身就是叫 Jo Malone，
嗯，
然后他说在他成名了之后啊，曾经羞辱过他的老师啊，居然打电话来跟他道歉，欸，
嗯，
他可能就有跟他讲说，抱歉小时候造成他的伤害，
嗯，
结果 Jo Malone 呢他也选择了原谅这个老师，而且还送了一整箱的产品给这个老师，
哎呀，
好大气哦，
嗯，
对，他说啊，道歉可以释放罪恶感，
是
也可以给予彼此自由，
uh-huh。
可是呢，哎，你会觉得你已经有这么大品牌呀，啊，是不是应该又开始很一生很顺遂？并没有哦，他到了38岁那一年啊，他发现他得了乳癌，
嗯，
而且他做了化疗之后呢，他失去了嗅觉。
哎呀天哪，
对啊，一个调香
师，就是他最重要的，
对，调香师最重要就是嗅觉，这对他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uh-huh。
结果他就把他的品牌卖给了雅诗，雅诗兰黛，应该大家对，只好卖给他，转卖给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始调香了，所以呢，
可是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老板了吧，手下应该有一堆人吧，
嗯，因为可是我不晓得这个过程应该是怎么样，
哦，可能他觉得自己没办法负责，
对，
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东西闻到怎么闻，
对，因为他闻不出来了，嗯，所有的调香都是他自己亲手，就像秋华姐亲手会选择我们原料的这些产品啊，对，所有这些决策他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他有好长的时间他都在治疗自己，后来呢在他60岁的时候啊，他去了杜拜，反而在那个地方呢改变了他的人生第二生，
嗯，
生命，是因为他重新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做 Joe Loves，就是爱，嗯，loves 就是爱的意思，然后呢也因为他嗅觉上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他呢自己研发出了一个叫做色彩的系统来调香，
嗯，
所以呢他就把蓝色叫做愿景，他把什么颜色取代就什么意思，
嗯，
黄色呢就叫做灵感，
嗯，
绿色呢叫做成长，
是
黑色呢是叫做正在支持的一个计划，
嗯，
白色呢叫做空白留白，
嗯
嗯，他就是把一些这些颜色把它解读，那虽然他现在他的这些失读症啊还在，有的时候呢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还是会闹一些笑话，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人有的时候啊，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嗯，
对不对？就是当你经历到挫折的时候，你反而那样不完美的事情，你重新去调整之后，反而能够变成是另外一种你生命的另外一个出口，
嗯，
另外一个契机。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是起起伏伏的，
嗯，
不是说今天我在低点，
嗯，
我就沮丧到说怨天尤人，说我的怎么生命这样子？因为你还是当你怀抱着你想要去改变、调整的心的时候啊，老天爷也会给你另外一个出口，或是给你开另外一扇窗，
嗯，
让你有其他的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又会重新回到那个顶点，对，
嗯，
然后呢你也许可以靠着你这样子的正能量或经历影响到后面的人，影响到后代的人，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生命历程，
是，嗯，这就跟反脆弱一样嘛，他们讲说真正最坚强的是什么，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就是韧性，
哦，对，
一个有韧性的人他怎么样都打不倒，可是坚强的人是打得倒的，
嗯，
只要用更强大的这个力量去打他，
嗯，对，
所以你看像这个道家也讲嘛，
嗯，
水啊，对不对，
嗯，对，
水是最强大的，
嗯，
因为你用再大的力量去打他，他也是把它化解掉，
是啊，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太依赖自己的长才，
嗯，
可是随时随地哦，在这个反脆弱里面就讲，你要随时随地想着自己支持的这一切有一天消失了以后，你能不能勇敢的活下来，
嗯，
那如果你觉得不行，那你就要做好备案，
嗯，
然后当然这个备案有物质上的也有心态上的，
嗯，
就看你怎么去调试，
嗯，
那大多数的人当他自己最熟悉的最拿手的东西被抽走以后，
嗯，
是很难再站起来，
嗯，
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反脆弱的能力的话，你就没再怕的，
对，
因为你相信自己还有更多的能力是没有被激发起来的，
对，像我觉得这个世代的时候，嗯，要有 弹性，要有韧性，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你看 AI 的变化多快啊，
是啊，
对不对？
我就想到这个，黄仁勋也有讲过啊。
对啊，你看像昨天的 AI 新闻，就是那个 ChatGPT 的动画，那个 App， 它去年推出嘛，然后信誓旦旦要改革什么的，结果昨天还前两天就宣撤掉了。因为赔太多了，那个算力啊等等的。那你说一个人要去否定掉自己当初的那个梦想，我觉得是很冲击的，而且那一个投入的金额等等，你要能够壮士断腕，真的不容易。你看像 Meta 他们也是啊，把他们的 VR 部门也是裁掉，就整个你要去放弃这个动作，那个压力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
对。
可是他们敢这么做，而且还继续敢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很佩服。好，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啊，叫做《我是风》啊，我觉得我们要学习风的这种柔软的这种态度，
走夜里不带走冥想，我是风穿过洪荒树林，不带走颜色，不带走辉煌，我是风抚摸过你的脸颊，不带走爱恋，不带走情伤，我是风拥抱过你的身躯，不带走热情，不带走回响，我是风进入过你的心灵，不带走心跳，不带走心房，三界不带走我想，不带走无形，我是风念动从虚无中来，不带走三界，不带走我想，不带走无形，鲜艳的花丛，不带走眼里，不带走心香，我是风穿过洪荒的树林，不带走颜色，不带走辉煌，我是 处在情愿，不带走烦恼，不带走名声。
是风什么都不带走，但是你来历人无，我是钱，我什么都要带走。不管是刚刚讲到爱迪斯的商品也好，或者是善事的商品你带走哦。
对，
那因为呢如果你有缺的话，一定要补充，因为这个东西是每天都要使用的，
保养要持续的。
对啊，不管是保养也好啊，或者是吃，像那个你讲到这个萧强嘛，他就说怎么样保养的那么好，他就说他会去发现问题，然后找到解答，然后再去实践它。那的确啊，我觉得当然人家说啊，可是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医美，但也没关系，也是一种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是呢我们所提供的呢是比较天然的，而且也有很多实际的效果嘛。那就是说你不管是在活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哦，子女的赠送，让你开始接触到我们的商品，无论是吃的还是擦的，那你就是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比方说我原本有斑，然后突然发现用了这个，然后我的斑开始淡掉了，我的皮肤变好了，那这就是找到问题也找到解决的方法了， 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持续的去使用它，所以呢不管你身体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脸部上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打电话打27519911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小姐，我这个需要用到你们的哪一个商品，我们会尽可能的来解决你的问题，
对，
来提供。那当然你要回去用啦，就是刚刚讲的帮你补齐你的那个缺口，知识的缺口，或者是保养的缺口，来通通都帮你补齐。
对，
那当然补不齐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哪里没办法解决，哪个问题没有解决，说不定我们可以有新的商品。
对，
但目前感觉好像都照顾到了嘛。
很齐全，我们都有。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医美这件事情，因为你要问我们这种在之前在模特儿行业还有选美界的人，我跟你说，我们去选美的场合啊，因为我是世界级的比赛，各国家里我都会认识，都会看到，德国、美国、加拿大，医美在全世界的风行。可是呢，我要讲一点是，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例子，是第一个是医美，它的价格真的不菲，你钱砸下去，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卖好多组。
你那个时候没有医美嘛？那像现在有医美，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整形或者是医美，他可以去选小姐吗？
可以，
后天等于是后天的人造美女。
后天是可以，现在其实每一个到舞台上参赛的几乎啦，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羞羞脸，对，都有一些医美的痕迹，
不像你扎扎实实的。
真的，我扎扎实实
只能靠保养。
我们对你，我要接着我就是要来讲的事情，医美啊，再怎么样啊，它都还存在着风险。不晓得大家之前没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有一些人
失败了，
对，失败的例子，大家你不要带着侥幸的心想说啊，这个大部分人都没有怎么样，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很多人就是上了新闻的就是你，有怎么样的可能就是你，因为每个人可能对所谓的麻醉药，或是每一个打进去的这些，你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对这种这种就是外入的注射剂是过敏或敏感的，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存在着这么样大的风险，还不如我们用最天然、最自然、最轻松的方式，拿用我们家的保养品，而且价格跟原料全部都是扎扎实实的，
是
秋花姐也用很低的价格，就是让大家都可以买得起，那原料也都是精挑细选，要很完整的配方在里面。我现在因为我看了这么多，我后来觉得我宁愿用一个就是舒服的方式来生活，我不要用医美让我觉得我有一天会不会走中，或者是把我的生命投资赔下去，我不知道我打下去到 到底我会走还是会怎么样，我宁愿选择最安全最稳品质最有保证的方式来保养照顾自己。所以就这方面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就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就我们以外在的这种保养，它真的是很安全，还有得奖。
对，
秋花姐又选那种什么用料国家级的大厂，
是，
对，那像是我们吃的膳食的保养品，它也都会去精挑细选
最好的。你看像我们用的 B 群啊，就是德国里面这一家厂商他们最高等级的 B 群，因为他就说有很多啊，你可以用便宜一点，但秋花姐就说不要，我都要用最好。
是，
您要嘛你就是不要让我知道有什么最好的。
对，
可是很抱歉就是知道了。
对，
你看像姜黄我们也是提炼到最高最高的 98% 姜黄素，
最精准的萃取 98%、
然后像黄金藓，黄金藓是目前最好的藓，因为它所提炼出来的锌啊的这些成分啊是最高的。
对，
所以日本人为什么他们坚持一定要用黄金藓提炼的藓精，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搞到现在小吃摊都没有黄金藓可以吃了，因为全部都去做这些高单价的。
是，
其实像我就很担心这个胎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流行那个外泌体嘛，很贵很贵，
红起来，
可是外泌体就是胎盘。所以对基础厂商来讲，它很有可能就是我既然可以做更贵的，我就不要拿来做胎盘素了。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买不到。就会很烦。
是，所以赶快把握机会，
对，趁现在还养胎盘的时候。
对，还养胎盘的时候赶快，
因为其实羊胎盘目前是发现说最合我们人体吧。
对
对，连那个
不会有违和的
本草纲目都说嘛，也性甘醇。对
对对，没错耶。
所以啊，就是真的可以放心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经营这个品牌经营了这么久，光是这个时间拿出来就已经打赢很多店了。什么百年老店啊？为什么百年老店大家会去吃？就是因为他会相信他嘛，有品质啊，把关，
那个信誉在啊。
对，那虽然我们还没到百年，就学人家讲的，我们是百年老店，还差。
我们有半百了吧，
对，还差五年啊，类似这样子。可是说实在的，能够有做了50年保养品跟健康食品的公司，也是屈指可数了。
是，所以秋华姐啊，我觉得她自己的个性啊，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关得很好。那我相信她也想要把这个健康的观念
传承下去。
对，传承下去给所有的听众。听众今天原本一开始可能只是小粉丝，对，现在变成资深的粉丝，然后都还可以健健康康的，大家一起彼此在空中相遇，这是一件多幸福美好的事情。
没错，
对不对？我们就是需要这些正能量。
所以记得哦，如果你有缺任何的商品的话，不要怕，好，打起你的电话27519911，或者接到我们丽人屋，丽人屋的电话是27519922。好，那待会呢，我们会有单元哦，实在好健康，要教大家吃健康的甜品啊。
对，
那我看一下时间，好，那我就直接再讲一段好了，歌的时间会比较刚刚好。
好，
因为接下来有一个连假，是什么连假呢？你一定知道，有小朋友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妇幼节，
对，还有清明节的连假，
对，连在一起。
那清明节我们可能就会去扫墓嘛，那扫墓的时候呢，最怕什么？最怕蚊虫叮咬。
好，我也很怕。
那看到一则啊，讲说呢，如果你要去扫墓出游的时候啊，怎么办呢？出游那就是做保湿嘛，就是保湿就不容易出油了。这比较简单啊。
这是什么谐音梗？
谐音梗啊，对啊，另外一个是出去游玩嘛，
对对对，
出游啊。那扫墓的时候啊，如何去避免蚊虫叮咬哦？那第一就是说要穿对衣服。
对，
不要穿深色，
对，
一定要穿浅色。所以呢，秋华姐就不容易被咬，因为她都穿浅粉色。
我都说秋华姐是永恒的粉红色。
对，所以当这个情况你又忘记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多靠近穿黑色的人。
你是谁啊？
让他被咬。
对，害他。
对，就跟以前那个什么一对好朋友，然后到野外，然后那个熊来啦，然后其中一个就往前跑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说，你知道吗，这个熊跑得非常快，你根本不可能躲过的，你这样跑没有用。然后他说有用，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对，
找一个拖油瓶，
对，找一个拖油瓶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带一个这个布。
哦，布
就是擦汗，
嗯，
因为汗味是特别容易吸收，蚊子也喜欢
哦
啊，所以呢，
嗅觉
对，
像我们刚刚说的，
但是他说什么是二氧化碳、啊
哦，
不晓得，
对对对，
反正呢，多数的昆虫都属于红外线感热体，喜欢找体温高的人，
嗯，
所以呢，你体温越高，他、嗯、就越喜欢找你，所以拿一些降温的，
嗯、
其实是有帮助的、
嗯。
然后我记得也是不要喷香水了、
哦，
因为香水其实是。是会
吸引这些蚊虫，
对，不只是会吸引男人、嗯、
蜜蜂也会来哦，招蜂引蝶、哦，
没错，真的这句话是符合的。然后再来就是尽量避开积水跟草丛，因为那都是他们的大本营。
对，
哦，在那边晃的话就特别容易喽。
对，
然后再来就是避开高危险时段。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9点到10点跟下午4点到5点，很尴尬 哦。好，为什么我要说尴尬、嗯、因为这个时间是班最喜欢盯你的时间。
嗯，
好，
嗯，
但是呢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嗯，
是小黑蚊最喜欢盯你的时间。哎，龟缸哎啦，
好、哦、好难哦。
对，就是你看你要被蚊子咬还是要被小黑蚊咬。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有一个就是穿长袖啦，好，穿长袖其实就是这些蚊子他们都没有办法穿透它，然后呢没有必须露出来的地方、
嗯、
那你可以擦一些防蚊液，
嗯
啊，如果你非常讨厌防蚊液的话没有关系、
嗯、
薄荷精油给它带着，
嗯，可以，
因为第一他们也不喜欢薄荷的味道，
对，他们不喜欢，
然后第二真的不幸被咬了以后，其实薄荷精油是有消肿跟消痒
对
的效果，
可以舒缓的
啊。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并没有提供薄荷精油哈、哦，问、
嗯、
问一下公司。
对，可能可以
当然你自己家里有的话就带着哈、
嗯，
就是在这些出游的时候可以带着它，
嗯、
直接就是涂抹哈、
哦。对，
因为其实这些蚊虫咬小斑点啊，痒也是小事、
嗯，
最怕的就是它传染的一些疾病。
是，
那这些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头痛啊、发烧啊、
嗯、
等等的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
嗯、
登革热。
嗯，
登革热会有关节酸痛。
嗯，
那最好就是自己先做好保护啦。
嗯，
那这样会被咬的话就没事了。
嗯，
好，那今天我们在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酒干那汤未无，
苏芮带来的。
起你多么慈祥的心里，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就有六样跟吃有关呐、啊。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家崩轰得短。但是我们更担心的是食安问题啊。要如何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那就来听听我们的实在好健康。
今天实在好健康哦，教大家什么呢？啊、哦，因为甜品啊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饭后的必吃，
真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
觉得眼睛都亮了，
另外一个味，
对、啊。
可是呢，甜品往往也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啊，方说哈、哦，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西方不吃麸质，
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很特别的，由陈炳祥老师哈、嗯、那在这里呢我们由嘉玉来介绍一下
好了。好、嗯、因为陈炳祥老师啊，我今天特地邀请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嗯、老师其实很忙哦，他早上才刚教学完甜点的。
你是吃甜点认识的朋友吗？
不是，他是小师傅的同学
哦，怪都是宜兰，
对，都他们都是宜兰人。
是，
那这位陈炳祥老师啊，他是大有来头、嗯，他之前曾经有出过书籍，
对，
他是教法式的烘焙这部分的，嗯、那也曾经呢在很大的酒店，像是宜兰威斯汀啊，还有礁溪的品文旅的这些饭店任职里面，所以他的教学跟资历啊是非常的有经验的，又很专业的。我今天特地啊请他来说，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教一些闲食嘛，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做甜点的部分，而且他现在主要是走无麸质的这种甜点料理，我很想把他这就是
推广给大家，
对他这个想法告诉大家。嗯，我们欢迎炳
祥
老师。
你好，您上线喽。
嘿，你们好。
哎、欸，老师你好。
老师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宜兰的这个营业场所就叫做隧道香食研所吗？
嘿，是的。
好，那大家就可以搜寻看看哦。
嗯，
那想要先问一下师哦，您从事这个糕饼算甜品业，
甜品界
多久了、啊？
嗯，其实应该是说，
你好像
我进烘焙行业也二十几年了、嗯，国中毕业就开始学习。
哦、oh, no, 那当初是自己对这个烘焙行业有兴趣、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让你走向这一条路？
其实应该是说觉得因为甜民食以为天嘛，然后甜食其实是会让别人心情会比较愉悦的一种饮食文化、
这倒是真的，女生只要有甜点好像就不那么生气了，
所以一开始就锁定要做这个甜品了哦。
嗯，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有在挑到中餐或是烘焙的区块，
就发现女性比较喜欢这个啊，以后找老婆比较方便。
不见得、哦、
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太忙了吗？
可能缘分还没有
哦。
没有，我们秉祥老师啊，他是一个比较内敛害羞的人，
是
大家应该可以从声音听得出来、嗯、
可是人家想这个可以用嘴巴征服，那可以了。
对啊、
哦、但是您做过那么多的甜品哦，为什么最后去选择用无麸质作为你自己等于说你整家店所有的商品都是无麸质的吗？
嗯，对，
现在的所有的甜品主打都是无麸质的，对不对？
就是以隧道像这个平台去购买都是会用
麸质。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对麸质有过敏，通常还是家里的人呢？
嗯，
其实应该说会接触米谷粉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是可以在推广，然后第一次先去接触。
嗯，
那后来转换是因为有再去研究，就是其实还蛮多人会因为
麸质过敏
面粉。欸、嗯、其实我觉得人体应该有80%-90%都会有麸质过敏，只是严重或是轻微的问题。
那相信陈老师你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比较透彻哈、哦、您可以举几个可能你是，就是我们自己其实麸质过敏不知道、
嗯、
可是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嗯、可能这个人他是对麸质有过敏的。
嗯，
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常的就是餐燥症或者是皮肤过敏，
嗯，
这基本上80%-90%应该都是有微量的那个麸质过敏。
嗯哼，
哦，肠燥症跟皮肤的一些状况可能有麸质有一些影响。 嗯， 嗯，来源是这个关系。
那像他如果好真的就戒断了麸质这个食物的话，大约多久以后会有这个好的反应啊？
嗯，好转的反应。
其实应该说我真的不知道，那其实我因为接触就是从事无麸质甜点，后来有认识一个朋友算客人，然后后来有跟他聊过。
嗯，
那他说他其实因为去查过过敏源查不出来，
哦，
可是后来他有去查看一些影片，然后说其实有可能是麸质过敏。
嗯，
那后来他断，他有跟我聊好像断麸质的饮食的话，我们大概2-3年吧，他皮肤真的好像就是变好很多。
嗯，好转很多。
麸质就是存在于小麦里面，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小麦蛋白。
所以就是像面，然后像啤酒，
嗯，
啊 ，whisky、嗯、也都有可能都有，对不对？
对，
嗯，
哦，
对，没错。
老师现在做无麸质的这样的料理啊，我听说他的生意非常好，因为现在的人呢、啊、都很希望啊用健康的方式来饮食啊，包括甜点的这个部分，所以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嗯、所以有好多家庭啊都会跟老师订购。
我之前是听过一个比较夸张的啦，
嗯，
但是真实的案例、嗯、是他原本有忧郁症。
哦，
然后后来吃了无麸质的食物之后、嗯、居然忧郁症就好了、
哦、
就影响到这么大、欸
嗯、对，
其实就是跟肠燥症有关系、啊、
哦，这是跟肠燥症相关。
嗯，对，哇，老师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概念、欸、
对啊、
嗯、
因为所以今天我们才放在实在好健康。那你同样的老师要教我们两道无麸质的料理，对不对？
对，算是无麸质。那其中一个就是豆浆米粉煎。
嗯，
豆浆米
粉
煎。
哎、哦，本来会讲台语。
这是甜品吗？
其实它就是传统古早的一种点心。
哦，
那我是把它改成用米谷粉
是
去做调整。
好、
哦、好特别哦、嗯、好，我们来听听看老师怎么教导我们做法怎么做。
那我们今天先谈论那个豆浆米粉煎的做法。
嗯，
好，
那我们先说食谱的部分。
嗯，
那食谱里面有米谷粉200公克、
嗯、
玉米粉40克、
嗯、哼，
泡打粉10公克，然后二砂糖80公克，
嗯，
无糖豆浆160公克，味淋20公克，然后沙拉油60公克，全蛋120公克。
嗯，
那馅料的部分就看您要用黑芝麻粉或花生粉，
嗯，
然后是100公克，
嗯，
100公克，然后二砂糖是50公克，
啊哈，
好，
那我们做法的部分就是用无糖豆浆跟味淋还有沙拉油二砂糖，先把它们搅拌到二砂糖全部溶解。
嗯哼，
那我们再加米谷粉、玉米粉、泡茶粉，把它搅拌均匀，搅到它粉的颗粒完全去溶解在液态里面。
嗯，
那我们再加全蛋，把搅拌均匀。
嗯
嗯，
那我们面糊就把它完成备用。那我们把平底锅，我们现在会建议用六寸大小的平底锅。
嗯，好，六寸。
对，那因为六寸大小就大概一到两个人吃的那个
分量。
对，
嗯，好。
对，那我们用平底锅用中小火，那我们中小火是上面的中小火，不要用下面的中小火，就是瓦斯炉。
嗯，
对，这样火源会比较均匀。
是。
对，那我们用中小火去加热，然后可以倒一点点沙拉油，把多余的沙拉油再用擦手指把它擦掉。
嗯，
好。
然后我们如果是用六寸的平底锅，我们可以倒大概2到3匙的那个汤勺的那个面糊量。
嗯，
对，然后把它倒进去平底锅，然后把它稍微转圈圈，让它锅边也有点那个面糊的粘附。
嗯。
对，那会产生一个饼皮的脆感。
嗯
嗯哼，
对，然后再盖上锅盖，让它稍微熟成一点。
嗯，
那熟成一点就是带湿润感，不会到水水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撒黑芝麻糖或是花生糖。
嗯，
对，然后我们再盖锅盖，然后再焖一下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橡皮那个耐热橡胶刮刀。
嗯。
把它从饼皮旁边刮起来对折，那其实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份的那个米粉煎。
嗯，
哦，豆浆米粉煎。
嗯，
对，
这传统美食。
对
对，那我们其实馅料里面其实都看个人随意啊，有人可以像红豆饼啊放红豆馅，
哦，
或者是
嗯哼
花生酱之类的，
嗯，
所以看个人喜好，对，
嗯，
没有所谓的一定。对，
好，再来第二道。
那我们第二道，我其实娘糕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甜
娘惹糕，是不是？
凉糕，它
嗯，凉糕，嘿，凉糕跟娘惹糕其实类似，可是它配方有点比例有点不同。
嗯，配不一样。
嗯，
对，那我娘糕其实就像我们夜市或是市场都会看到那种水果凉糕，那个
是不是那个圆圆像眼球？然后里面包馅料的那一个，
那种，
没有，就是它是切整块的，
有长形的那一种，
对，然后有些你们比较常看到，也都中间有夹一些芋头、红豆的那种。
哦，对，
对，
其他
都是传统美食，哎，嗯，
对，
那我们今天是沿用的凤梨汁跟那个金枣，
嗯，
我们依然传就是特产的金枣干，
金枣，
嗯，
对。那我们叙述一下凤梨金枣凉糕的食材。
好，
那凤梨汁200公克，
嗯，
然后糖水金枣或是干的金枣干，
嗯，
然后80公克，
嗯哼，
然后水500公克，
是，
嗯，
然后水有两个，就是水第一个是500公克，
嗯，
然后再来是二砂糖250，
嗯哼，
嗯哼，
助熟粉450公克，太白粉50公克。
嗯，
然后水二是400公克，
嗯，
哦，
然后再它一个果粉的话是用米粉，
嗯，
然后还有一点的沙油，对，然后做法的部分我们是用炒锅把那个果粉的玉米粉稍微炒熟加热，
嗯，
然后备用。
嗯，
然后我们先把模具今天会挑选是有点像玻璃的保鲜盒
啊，
给蒸用，就是蒸煮用的保鲜盒。
嗯
嗯，好。
然后我们把模具里面涂一点点沙拉油。
嗯，好。
然后这里备用。那我们把金枣干把它切碎，好备用。那我们在第四个做法是把素薯粉跟太白粉碎的第二个比例的400公克的把它拌均匀。
嗯，
好，400公克的水把它拌均匀。
那我们把 第五个步骤是把那个凤梨汁跟碎金扫干，还有水的配方一500公克，
嗯，
还有二砂糖加在一起，然后煮到大滚，
嗯，
哦，大火去滚，
嘿，对，煮到大滚，
嗯，
对，然后我们再把它冲入那个做法室，就是45粉太白粉还有水的配方二400公克的那个，把它冲入进去，
嗯，
有点像勾芡的概念，把它快速的搅拌均匀。
哦，好，
对。然后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它有点勾芡稠稠的状态，
嗯，
就可以把它倒入进我们那个准备的保鲜盒里面，
嗯
嗯，
对，然后保鲜膜可以用保鲜膜覆盖，或是在上面再盖个那个我们的盘子，
嗯，
就是隔绝，就是我们在电锅里面蒸的时候不要让水滴进去的概念，
嗯
嗯，
对对，然后我们用电锅外锅放一杯水左右的量，
嗯，
然后蒸大概10到20分，就是看你的容器的大小，
嗯，
而定，主要是煮蒸到它看起来是完全透明状，
嗯，
因为我们勾芡完它是有点像半透明的状态，
对，
对，那我们蒸之后它是会完全的透明，像，诶，有点像怎么讲？就是如果我们勾芡太白粉水，它是变稠稠，有点白白的。
嗯，
那如果我们加进去水里面，它就变透明的。
日本太白粉那种，小的时候我都在吃那个。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闽南，然后太白粉那个。
对，就是穷人的甜点。
那是我们复古那个回忆的
传统式的回忆。
哎，这样突然想到回家可以吃一碗。
对啊，
现在都没有人在吃那个米德，还有人在吃，嗯，日本太白粉已经没有人在吃了。
对啊，
有嘞，其实依然很多，他冬天就会有一台小餐车会出来跑。
哦，真的，啊，
卖日本太白粉吗？
对，然后有米德。
哦，依然好特别哦，好像什么甜点都有。
嗯，
好，
好，老师继续说。
我们就是把那个蒸熟蒸透明之后，把它冷却放凉，然后把它切成大适量的大小，可能就是大概我们一两口可以吃的大小，然后再去裹覆那个刚刚我们炒过的玉米粉，
嗯，
那其实它都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成品，对。
嗯，太好了。
嗯，
好，老师想问一下，你的店里还有卖那个新鲜水果做的天然冰淇淋哦？
嗯，那是之前会有用
哦。
那现在我用的其实像水果也都是天然的，就是不像蜜饯油，它有糖蜜什么之类去蜜制的。
对，
嗯，
那有还有在卖冰淇淋吗？
欸，现在没有，
没有哈。那这个母亲节的蛋糕有哈？
嗯，老师，
对，之后会推出，
之后会推出哦。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到罗东，对不对？还是
对罗东夜市附近，
罗东夜市附近的话，可以到这边来买自己喜欢的甜点哦。
嗯，而且我们老师啊，号称是宜兰区宜兰界的张智霖。你知道张智霖吗？
不知道，不知道，
就香港的那个歌手啊。
哦，
他长得很像。
是是是，哦，歌手，我想说，
小帅哥一枚。
我想说，从这个一。